这个文章里面他说结论是最最典型的。那他是说李世英为什么从河北要搬家，什么原因，对吧？然后就是把它好往下讲，就讲出来。那么这个呢要很难，就是要像今天我们要做到这样的话就是比较难。来从一个人的事情上可以看出往下看，往下找出这个规律性的东西。但是在呈现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书里面，甚至很多地方就说明正巧全部是用这种手法。一开始就是讲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在谁在怎么样，这个人在这个一个人排比出来，对吧？那么这种就是一种。还有呢就是我的发现呢就是他考证里面呢就是用了比较的方法，用的比较多，这个各种各样的比较，那么他是用的比较多，这个文人之间的比较，士大夫之间的比较，那他往往就是在这么分析的比较里面呢，就是最后呢就是提出问题，这个通过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角度的比较，就是得出了这个证据的这个解释出来。这个呢我主要的就是讲这个。那么总而言之呢，我是觉得啊，这本书实际上就是对今天的最大的贡献上来说，实际上就是开辟了隋唐史历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格局。在今天的隋唐史研究的格局主要的还是在陈先生的这种格局的影响下，这个在小的地方，这个包括比如说河北制度啊什么的，对吧？陈先生说渊源于这个西北地区，有的人就是可以往前推，要推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但是这种都是小的地方的推，小的地方的就是纠正在考证，在大的系统上，比如说这个渊源这个系统上，到现在目前为止就是没有人能够打破。那么这个总的就是我讲这么点。
好，最有条件讲什么，因为张建光那个硕士生呢，那时候跟陈云禄提的，那么陈云禄先生呢，后来是把他介绍给了那个王用先生，所以他的硕士呢，就会成立陈云禄先生的弟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现在推家史的话，你也可以说你是陈云禄先生的在任弟子了。
没办法，
陈云禄的弟子，陈云禄的在任弟子。
陈先生的这个学生里面很多人都有成就，但是我的认为啊，就是王永新先生仅仅是继承了他在隋唐史方面的这种功能，那么他写文章什么都比较像。那么到了我们去跟王老师学的话，那我们是他的一点皮毛也没有学到，那更加就是谈不上，对吧？那么他以前就是给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呢，就是给我们上课的就是说是陈寅恪的学生的，还有一个就是古籍出版社的包金地，就是古籍出版的副总编，他说他是这个陈寅恪的学生。他也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陈寅恪的事情。那么王永新先生嘛，当然是更加是一往情深了，对吧？这个有一次他就是带了我到蒋天枢家里面，那么搞到后来我知道他和蒋天枢从来也没有碰到过，就是到了85年的时候两个人才碰到，对吧？那么就是
我现在也不知道王永新先生后来那个永新先生南下以后啊，好像王先生
没去，
陈先生跟陈先生之间是没有联系了。
联系好像这个不太多，但是呢，他没去呢，就是他这个呢，他对我们讲的，他说不是家里面的事情，王先生说家里面的事情，那么陈先生就走了。但是呢，就是陈寅恪和王永新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好的，这和汪建的关系两样的。汪建呢，主要是就是他的这个政治上的，但是汪建实际上这个成就，从隋唐史的成就来说，并不比王永新差，这是肯定的啊。这种就是说，因为他死得早，对吧？这个从就是他的那些文章来看的话，那这个才气要比王永新做得多。这个王永新的主要是这个这个王永新的就是主要的就是我的就是他的这个就是功夫比较深，对吧？这个考证比较仔细，这点呢他就是把陈先生的这个东西全部学到，他现在写的文章全部是一样的。
那也是很自然的，每个先生经济收藏了。
对，他这个
王永先生人非常老实，老实之后朱先生也非常老实。
他现在写出来的文章，你要批驳他的话，没办法批驳的。就是王永新写的文章，人家根本提不出意见的。不是像有的人写出文章，今天人家在这个上去，明天人家王永新写出来的文章，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一篇文章在上去。
王建
的
没做一个考证，他有新的
世界。对，他就是提出来比较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学术界全部是用的，作为定论的许多东西。
这个呢，就是王永新跟王建有差异性。
对。他汪建的这个，比如说关于这个唐太宗啊、武则天啊什么，实际上我们后面全部是用他的这个讲法的。
聪明啊！
汪建是很聪明的，看他的文章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这样啊，这个书呢，我所以看了以后呢，就感觉到这样的，其实它是体力的，我们现在有的人去改了啊，就是海外的也改。
这些材料啊，全放到书里面啊，那么文章浑然一片。假如这样的话，这本书流传的价值就高了。 现在这本书大家，我也是讲这个书啊，尽管这么薄，但是这个分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回过来呢，读的人不多。你说我们学历史系，要真有人去读它，那么读起来也很难，是吧？因为它的意思、啊、不连贯的，它让你体会一段一段体会。那么这个就说明呢，这是史学本身也在变革，编纂形式啊，表达形式都在变革，也不是说前人这样做了，我们也还模仿他这样做，这个明显的就是你恪守成规而没有了。另外呢，就是、看起来呢，我从这里这是读了一遍之后，我才体会了，就是说，这是王先生那个书里讲的，就是再次把。啊，一大文先生这个话说出来了，就是当年严雄先生是准备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我觉得呢，看了这个就知道了，实际上就是他是有写中国通史的总经人在里面的，他不光是隋唐史啊，就是你精美各方条件都具备啊，他这样的一段一段的这样的典型解剖，所以可以想他出来的通史的总精神有这种精神啊。所以这里呢，就是，从具体的制度渊源啊，那个严格，这考证里其实贯穿了好多思想。这个呢，刚刚呢，建光呢也做了些归纳和总结啊。那么，都还值得讨论。这里面一个问题呢，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制度渊源本身，我们先要弄清它，啊，概括它。还有一个东西呢，是透过制度它表达些什么，是吧？所以我们叫通史，我们叫通史，把握整个历史，先上一段，但是它跟中国的历史的整个的通史是连在一起的，可以讲。那么这个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啊，这个、啊、还的，建光呢，就是很细致，是吧？应该是做得蛮细，但是加上有不足的地方呢，啊，我感觉到呢，就是很多突出的闪光点还是说的不是很明显，我们听下来印象自身的有些啊，也是这你觉得这本书最有价值的是哪些？都点到了，但是所以我原来平时你教讲课啊，你平时你拿这个稿子跟学生讲课的话，这个效果啊还不如你把它抽掉一半，要说一半。讲啊，可能还更好，因为你这样的所有面面俱到，心里边谁所有都点到了，有的时候反正凭借使用力量不怎么样。我看还讨论一下，反正现在还要给小唐一个时间，是吧？小唐有什么补充？我们
这个我就把这两本书合起来说了，就是总的这个感觉吧，我是他这个总的感觉啊，不做很细致的这个说，因为细致的东西我也没有很仔细看。我觉得这个整两本书的主线都是刚才这个说的，就是种族和文化。他这个种族呢，不是我们理解的这个种族，按血统上的是以文化分的了。那么从这两个这个线索来看的话呢，这本书呢可能就是重在说明这个隋唐文化如何兴盛的，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本书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文化是怎么衰落的，我想大概就这个意思。这是我的感觉了。兴盛的原因呢，这个主要是它这个文化是多值的，因为它特别强调这个几种文化是有很多因素是不同的。那么就说这个文化之所兴的原因，就是因为异质文化，由于异质文化的这个柔和，使这个隋唐文化才兴起来。那么后面呢，这个讲兴了，这个后面就讲衰。前面呢是说这个文化兴的这个过程，后面它衰了，就是主要是。
我是有很多地方都是在讨论。您刚才讲的我策划啊，刚才讲你感觉到了，它只要是隋唐啊，隋啊辉煌啊，这个渊源来源于文化的融合，是吧？对吧？我原先也这样认为。这也有建光方面，这里倒不是不说，可能你说了对不对啊？叫白人不说，那么你就说了是对的。但现在我们说，它真正主要的是不在融合这一点啊，胡汉啊，两种包括西域的文化啊，接受这个他肯定讲了。这一点你刚才讲的不够的，这讲你可能重点重点的也是西域的问题，西湖的问题，
对吧？那么你是国家安的文化，你是谁人写这个书，这根本是说隋唐为什么能够再有辉煌，根本原因是他认为这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什么都不汉有的。我那个做音乐的时候我还是不说武汉有的，我后来看了这个书以后感觉到哎，不是。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别说啊，中央你自己看的变化，他讲那个啊，隋代开始最近的官员啊，不正，这个辽朝不正有个敌人，他认为这是个政治重大变革。如果是要他认为这个变革对还是不对，从他来讲，喜欢不喜欢，喜欢这个变革还不喜欢这个变革，我们几乎说的客观了，他这个也很冷静很客观，这是可以变啊。但是从心底来讲，你说他对他这个变革还不喜欢这个变革。这个马上会涉及到后来的东西，那宋呢，是吧？那我觉得这还清楚，那宋他就宋的这政治制度是不一样。然后有时候我们想想都是一样，这一段，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是啊，以隋唐中间一段一切，对吧？是非常清楚啊，上半段跟下半段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啊，很多人稍微晚一点唐中间，是吧？实际上隋已经开始有变化，我觉得。你这上半段跟下半段，实际上感觉偏向的是绝对偏向什么东西？那么这个里面还包括这个逻辑是这个家族文化的问题，你说它跟文化什么关系？哎，那你讲，我打断你了，对吧？我觉得所以这个是还有兴趣可以思考。
就是
说，
按照这本书上他讲的意思，主要是。
按照哪本书啊？
这本书曾经说。魏晋南北老师讲演的论点，好像是这个应该好像是比较汉化比较好。我看他的这个时间，他才讲
汉化，我这么好语文的，对不对？
他比较重视这个，好像这个氏族他在保留文化的过程。
哎，氏族，他的氏族的这个当然是记得比较高。
氏族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氏族？就这回过来讲，为什么氏族？
氏族他我觉得读下来的，因为他特别强调这个理的部分写了一半以上。从这个士大夫理学及精神的角度讲，实际上也是家学渊源的问题。这个原先的这个好像，这个本身就是对于礼仪制度这个研究和经学这个研究，它本身包含了中国精神的，他认为中国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他指出，在魏晋以后有一个变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魏晋以前比较多的集中在学校，但魏晋以后呢，学校本身京师学校它的才能开始比较多的转移到民间士大夫。家里面去，他在这个往往这个传递这个文化的这个智能呢，比较多的有这个士族，重要的一些就是讲究门风的，非常风俗非常美的一些门风的那些重要的士族继承下来，而且他在比如说在河西也有他的影响，在包括在南朝这个没问题啊，就北魏他也强调了，他北魏在接受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接受的是宋齐的东西，很多是从江南过去的那些士大夫的。他接受以后逐渐的汉化，他本身也崇尚的一个氏族的过去那种做法，然后以后呢他认为这个传递过程当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个人他可能起的作用都是这个是代谢学校，
他
本来很关系
他举的例子全是家族的例子，
哎，很多人一样的例子，
就是说这个人他父亲怎么样，家庭怎么样，他就这样。
但是就是
我好像我有一个这个感觉，
我
有点
哎。
休息一下啊，休息。
对不对？所以呢，谁愿意不愿意把他这个思想，有很多可以不行，他认为这个不对，这不是没事，对不对？我要发挥思想，我再给发挥点也好，哎，这个书拿出来绝对是没事的。所以我是通过是书里中间在错我这个思想的，这也叫现在也和时代的关系了。我想，这个典型例子就是，那回头你们没有政治意味，当然有政治意味。今天讲一下，那么他在抗战很清楚，他想了想，我西南联大之类的东西可能就是唯一的组织了，对吧？假设怎么中国亡了，我们在这个小地方啊，云南归这个小地方，我们这些西南联大那些人，就是我们自己家族传下来的，我个人传下来的学问，啊，我把中国文化保存了，那么中国即使亡，文化不亡，中国不亡的。这种精神呢，那我认为这个是王永新典型点的，至今为止没有人对这个问题特别的，这王永新的感觉是非常的，而且他就是跟老师的时候嘛，他跟老师是清楚的很，这为什么写这个题目，对吧？而这个题目中最是精神的点在放什么地方？但实际上这本书成果比他原先主义的精神扩大了，这就是历史研究后来出来的，对吧？
人的食物论你提这本书的这个精神不提的话，我可以说这本书你没读懂。我们今天讲核心的问题你不提出来，可以说是没到点了。那为什么现在的研究你看他包括广州技术会议，我可以说广州技术会议那个论文几乎很少令我满意的，你都可以说这 把这个书的内容重新说一遍，这归纳几点什么啊方法是什么东西，这个都容易做到，但是要讲到他的精神上去有的不太多。你有几条哎摸到边际了，有一种意思像没摸到边际，我看下来啊，小张来，
我还接了那个讲刚才我说这个这本书的思想，这个可以看出它可以出现名字，当然也其中包括有意志的，但意志的其中有一个是主干，我想它其中是强调其中一个主干，主干主要是西魏和傣齐的，它是以这个文化为主干，这个文化主干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它把这个河西文化融进来了，所以它这个由于这个傣齐和这个傣魏和傣齐的这个文化形成，就是因为融合了这个河西的文化，所以它比可能就比其他的文化就更有这个优势，那这个呢就查一下就成了这个隋唐文化的主干，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后来这个因为他这个讲家学也很多了，到了这本书呢就是他这个武则天之后呢，那就是家学基本上就受到冲击了，冲击之后就成了这个新晋的这些所谓新晋阶级吧和他世俗这个竞争，那这两者之间总是形不成一个群体，换句话说不能够形成一种由一个文化整合起来的一个群体，所以他最后呢被宦官集团，而宦官集团在这个争斗过程中恰恰形成了一个群体，也就是说他这本书里面说的就是宦官有了除类意识，换句话说他就形成了宦官的这个文化，我们用这个话直接说的话，所以最终就把这两派呢都达到了，连这个连保存文化这一派也没有了，那个新进的这一派也没有了，最后这个隋唐文化就完了，
就是我一般都
是这两本书的话总共这个意思，这是我的体会第一个方面。第二个体会呢就是我们从这两本书可以这个认识这个陈寅恪，我想的话因为在那个星期二的晚上王老师说这个陈寅恪当时要投入这个文化的研究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的这个中国不亡呢，那么他肯定也要回答这个中国为什么不亡，中国不亡的话呢就是不亡主要是文化不亡了，那么谁传承文化这个就是不亡的原因，我想的话他是可能是不是以这个文化这个传递者来这个把自己作为这个文化传递者来看待的，我想的。那么进一步来理解为什么这个陈寅恪不到台湾去，可能也可以理解到一点，因为这个文化将族类竞争，因为这本书主要是讲嘛，但是还是以竞争给我们一个竞争的图面，那么竞争呢主要是种族之间竞争，种族竞争呢是武器，就是文化，以文化作为竞争的武器，那么在他那个时期呢就是一个是这个中国跟这个日本人之间的竞争，另外呢在国内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竞争，在这些文化之中他肯定中国不亡呢就只要有人保存中国文化就可不亡，那么中国文化要兴盛是谁来承担呢，那么他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政治集团啊，我想他可能就希望是共产党，那么河西这块地方在地理上来讲我们现在就推论的话这么强调河西，而河西恰恰就是共产党的地方，所以他把这个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他肯定不会离开这个大陆，但后来为什么要写《柳如是别传》呢，可能是对共产党有点失望，我想的话我这么推论的都从这两本书里面推论，这个我想的话要补充也就是补充这两个方面了。
大家有什么补充？
因为事实上陈寅恪在我看来他事实上就是说对他认为国民党也担当不起这个责任，共产党也同样是担当不起，他事实上是完全是已经超越了这个党派的战争，因为他的事件跟这个跟共产党的跟国民党的他完全他是高点，我认为是他事实上已经根本就看破了造化的把戏，就是这些人玩弄什么花招，他是让比较清楚。
它为什么留在大陆？那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根，中国文化的魂还在大陆。这可能还是还在这个地方。你说他是要就是说他把这个传承文化的这个责任，就是好像共产党能够做到。
不会，这
我觉得很悬。
他可能实际上他自己就是命为就是个历史上的这些能够保留文化的那些精神贵族，那这就是、他超越了一般的朝代更替和一般的这个，
因为他站在文化的政治之上，他的想法真的是继承式的。他告诉我这是文化，因为我听王姐讲的是，他就是在北京出来的诗歌，他如果说在鞍山去香港讲的，他把希望就在共产党身上的话，他就最后不出来，不从北京出来，对吧？他当时从北京出来的时候，这个我听王姐讲的，他当时就是说，他
南下的时候，
既然不像共产党，又不像共产党，他就是这种感觉。
他就是中立的。
南下的时候他居在临表，他可能就是因为要觉得可能这个地方远离一点这个正常。
处处看得出这个他的临表是在北京的时候已经下决心了，而且跟夫人是不会一样。因为王玉的这本书里之前讲了，他是南下的时候是他去把他整理，因为胡适已经打电话带去过了，就最后一班飞机，最后一班飞机呢他就答应了，这班飞机给他们去了留着，没事去不了。那这样非常匆匆忙忙，非常匆匆忙忙呢，师母呢是跟王玉新讲了，说你千万不要问人南下办法，到上海以后再往哪里去，因为看见这个事情是非常生气的，问这个问题我非常生气的。那么王玉新呢听师母的讲呢，王玉新熬不住了，还是会谢成的。出乎意外呢，谢成很平易的告诉他，就是我最后到岭南，岭南有岭南大学，谁啊沈玉军啊，还有外人，沈玉军之外还有哪个学生在那里，沈玉军，那么这很明确他在这里应用的这种前后的一个东西，其实他不能跟他这一点很矛盾。那这个是已经是考生中间虽然有道理了，他不能，所以后来不能去了香港，香港再回来，这一段东西唐正堂也这样讲的东西，唐明路先生这个东西是的，实际上呢，就是他不能去了。我们现在有人推测呢，就是实际上可能是因为受他拍到了，但是实际上的是，其实呢，我这里是想什么？其实呢，唐娟女士跟那个林雪先生呢，外表看的，大家看的不对是对是他，那绝对不对。但是林雪先生在事情感情上呢，有时候完全满足啊，所以我们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觉得那个先生对有如是这样的人佩服啊，除了我们好多原因之外，个人原因也很难说，在他的心意中间可能是柳如是他的，所以有一些东西在个人感情身上，在柳如是描写里面有很多我认为，这后人昨天都是各种各样的，我认为有很多在个人感情身上。那这个我现在很留意，大家知道这个婚姻这个事情跟自己一生的最高的爱情追求自己不是一样的，但是这都清楚，这个就是所以梦幻中的那种，这个反正这个五官红字的事情，这是。我这个呢，这一段呢，你这段其实我读了，我觉得就是这样，这东西还在细读，我这还不是很清楚。不过这礼仪这一篇呢，礼仪篇最后这个39页这段其实非常重要的，
那么是，你看39页到41页，那么基本上实际上他把一个大问题都说了，对吧？所以这里实际上讲的。因为他这个东西有个我们说有的头痛的事情呢，因为实际上他凡提到的典故都跟他的思想有关，而典故我们再发现再追溯不去找他的话就很难啊。因为这个话，他崔敖传所谓外国远方名士，那么是何系啊？自学者啊，我说原始而已。那么他们用走的啊，卦解业，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主说的。这个呢实际上是汉族的旧义。那么现在呢，他是常宾和先生的一林解故也属于就可以证明了。那么，比较啊，就是学近视研究易经最高水平的是张边和，张边和这是绝对的，是吧？但是呢，这里面跟他先生什么关系，就是说我们也不得而详了，对吧？那么他认为呢， 啊，中原的古语九一十传，崔浩之九吹讲尽人者，则何系之以吹犹在，极地者内人言之，还能讲这个讲一套啊，此号所以西地以家学名位，而以何系以学者，所以特斗卷霸之国，对吧？卷霸的是他，我称为卷霸啊。刘立志之人物志，乃称啊曹魏财星之所成，此以当日中罪吉祥之才，是吧？若非何系保身其所，这今日也无意愧及一半。那么谈到了为曹魏的财星之学了，这种情况比集体制度，我认为可能对神仙来讲更为重要了。那么曾经以刘义之也，那周口名教以老张自然合一之人，此时为近代清才是焦点。所以这里我们明显看到，先生啊，陈寅恪对中国的思想史一模，他以脑子里，尽管他没有写，但脑子里是有个系统，他的变化有个系统。但这文化转移，怎么转移？转移到哪里？它不是惊人的，尽管形式变了，但始终不是惊人。下面的话，你现在没法看到，其实这个考古蛮重要。王元之问答，是说心意的，说啊说，内容都没有说出来。对不对？所以写下出世之时难定其是非，急着世间若难代表当日通信之真者，其个性之真者虽难确定，然不足自疑。由此问题当日有实际层级社会之关系，不仅限于元代理论，那么寅恪必有考之。那么考了还要去查寅恪的五行诗，不看他那篇文章，我们也不知道他这里谈什么。他绝对都是这个东西，都是跟我们理解河西淹没的问题。回过来讲，更关联到他对文化的根本的东西的看法啊。所以那个下面的话，尽管你看，我，你看你，我莫名其妙，所谓将无同三语，即是同子矣，此乃问题之结论。将无同我还没找到，将无同是不是前面那个引文里有将无同两个？我看他还没有嘛。所以这种是很讨厌的，所以一个办法本来是最实的办法，那这种是太适合一个办法，那么一个字一个字读，读为真的一个字读通了，真的读通了，那我就出来了。现在我们都是跳着看，眼睛瞄了看的，少了看啊。现在这个字我也读不懂，我也没有画过功夫，你这样去画功夫啊，因为这个关重要啊。将无同三语，即是同子矣，此乃问题之结论。啥意思？
是说心
理
当中的一个。
哎，我看是说心，还是说心理的。
好像是。
那么是说心理是，是说心理这个文学篇原先是有另问条，我们没看，对吧？他是跟袁秀跟大王彦之的问答的，没看，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就在这种地方读了，就非常想读陈寅恪的诗。陈寅恪是最讨厌的东西，诗给大家点过我还不知道，不知道的话你不要去解释诗了，根本没法解释诗，只要去读唐。那么那个最讨厌的那个诗典故在哪里呢？诗典故我们唐诗宋词都背不得，没有解释，都不知道在哪里找。所以解释，你看，所以从这地方可能余英诗这个功夫还是我们超过一些大陆的他同辈的人的，是吧？哎，我这里是读不懂，但是我都也有感觉到，对吧？因为财性之说，近代清谈，这个都限制他的文化精神的，啊，这是也有感觉到。那这种地方，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现在那些我们对寅恪先生的一些总体的有些重要观念，我们都有了。在读书的时候，要把它联系起来，能够，你比如说啊，陈先生说的啊，独立的人格、自由之思想，在这种地方我也显示出来，对吧？刚刚礼教，哎，在这种地方我也不显出来。你只要把陈先生非常重要的思想的很多地方，跟这些书，那么你从这个意义上讲，就证明了一点，你要证明什么叫以孝释大。我们也可以说这以孝释大，以一个隋唐制度渊源来说一个整个中国历史，他对中国历史的追求或者认识，我们讲说提的大是这样。那么你问题只要把这个味道说出来，说出来你才搞出这个见。你说从外面这个是内容提要，而且很可能有他的精神就在那几句话上，而这几句话我们偏偏读不懂。我听说我讲傅平之的问题，这想现象确实是蛮头痛的事情。傅平之啊，你说傅平之他的 渊源是原来兵戎分离到兵戎合一，对不对？那么兵戎合一他不满意，对不对？是不是？
兵戎